妹平安。
平安。
当我们知道外面有日本有地震的时候，我们实在觉得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的聚会，在这样的平安的当中，我们实在感谢神，并且是在我们里面有个感觉，神是在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还有机会，像刚才姊妹所祷告的那样，如果今天主把我们接走，也许我们在他面前我们交账是不行的，今天主还给我们有机会存留在世上，觉得我们实在是抓住机会，让我们能够赶上神的心意。今天我们要看的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20章11到16节，向我来念一下。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，大家翻到时候听我来念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约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。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又初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又出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1钱银子。即至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1钱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有古卷在此有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时间关系，今天我们昨天晚上都少睡1个小时，我想我争取稍微短一点，能够把那个信息能够讲掉。弟兄们常常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在读比喻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要特别的留意。那么一个呢，就是当我们也是在读经的时候啊，我记得有弟兄说啊，读经呢很重要的一个呢，就是要把事实要看出来。有弟兄说啊，如果你读经能够把事实都能够抓到了，你大概就一半已经大概抓到了。问题呢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事实读出来。那么这里呢有一个事实，就是讲了好多的时间，其中有清早，然后有呢有9点，然后呢有中午12点，然后呢有下午3点，还有下午5点，还有一个下午6点，因为他们都干了1个小时，所以有6点。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事实，但更重要的呢是事实就是当中的区别。我们看到其中是有区别的。那么第一批来的人呢是跟他们讲定的，讲定价钱的，说好的。那么后面那些人呢是讲了而没有定，对吧？那我一定会给你的，没有讲多少。那么最后一批呢讲都没讲，就他们就进去干活了。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的特点。那么另外呢，弟兄们常说啊，特别讲到天国的那些比喻的时候，这里讲天国是什么，很多时候我们一看以为天国是葡萄园，不是。天国是指整个的那一件事情叫做天国。你听说啊，我们一面要注意这个里面的这些的事实，一面呢当我们在读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呢，说我们要抓住一个原则，但是呢我们又不能看得太细。好比你里面要说了， 哎呀，神怎么说？你说神有没有在地上找故宫？我相信神是不找故宫的，神从来没有说我们要成为他的故宫，对吧？那么这里怎么有故宫呢？那么我们就觉得这里有些的细节，最后是为了带出一个真理来。我们不是要定睛在那每一件的事情的解释，因为我实在觉得当读到天国的时候啊，天国太伟大了，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啊，没有办法完全搞懂。神有时候没有办法，就是一个大人跟小孩讲话，要通过一些比方，啊，那个小孩呢又不知道，要把里面每一个字都要去咬文嚼字，但是其实他不一定能够真的明白大人的意思。那么这一段圣经到底是讲什么呢？弟兄们又告诉我们，在读经的时候，像这一段是对我们读经是很有帮助的。说读经的时候呢，特别不能只抽出一句的句子来。你看那个最后有一句句子告诉我们什么？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啊，把这一句字字拿出来，有些弟兄啊把它抄下来，圣经中那些的金句很重要的句子全部一句句的抄下来啊，就像自己的座右铭，对吧？我想大家都有这个习惯。这个习惯呢有一个缺点，最后你抄出了那句话，最后你就不知道这句话原来是讲什么的。那么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有些人这个成长了，做基督都做了很久啊，说长不上去，哎呀，他觉得这句话摆在那边嘛，这我这个是先来的，我这个就不如后来，这很正常，对吧？那么也有些人说是，哎，有些人鼓励那个刚信主的，哎呀，你要好好努力啊，你要好好，为什么？你看那个后来的都要超过前面的，看你赶快怎么样，赶快怎么样，最后又拔苗助长。那么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啊，我特别读到这样的话，里面很兴奋，说这个福音最后一棒是留给中国的，我们这些最后的，最后怎么样？我们最后就要在前面。圣经从来就没有讲过福音最后棒是给中国人，对吧？那么还有一些人读得更差了，说这里讲什么？讲工人和这个雇主，讲到劳资纠纷，那么就把这个圣经的话就弄到劳资纠纷上面去了，什么我们都应该公平，都应该什么？好，那越读呢离圣经越远。那么读圣经呢，我们不能看一句句子，我们要看整个。那么有一位过去会很会读经的人，他说啊，哎呀，说圣经什么文写的呢？希伯来文写的，是希腊文写的。那么有些人我们说我们要多读一点英文了，那么我们可以对照多懂一点。那个老弟兄说，哎呀，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我不怕你不懂英文，我也不怕你不懂希伯来文，我不怕你不懂希腊文，我最怕你有一样文你不懂了，什么文呢？叫上下文。你不懂上下文呢，那么你最后你就读不出来了。那么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说十六节，在后的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那么上下文什么呢？我们回到十九章最后一节，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所以这一段如果你跟上下文，你就跟前面有关了。前面是谁在说话？彼得就来说话了。彼得说什么？彼得说到是什么？我们将来得什么呢？是讲到赏赐。所以这整个的这样一个的喻，这样的比喻是跟彼得前面说的赏赐是有关的。那么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对这一个的天国的比喻大概有一点的了解了。当我这次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句话，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，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讲到万物都是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那我想这个比喻里面也正好把这三个方面关于天国的来讲出来。我们知道什么叫万有都是本于他，那是讲到神的，讲到我们主的地位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主拥有绝对的主权，一切都是本于他的。那么第二个怎么讲到叫依靠他呢？那是讲到我们神做事的原则，这个原则是恩典的原则。在这个的比喻中，恩典的原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是靠神的恩典，神一切都是按照恩典来做。那么第三个原则是讲到神的目的，什么叫做归于他？就是神的自己。我们今天要定睛在神的自己的上面，所以是神的地位、神的原则还有神的目的，是这个在这个比喻中全部都交代出来。你知道仇敌今天特别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要在这个三个方面来特别来打乱神的儿女。今天仇敌特别让神的儿女们不太服神的权柄，神的儿女们自己都有很多很多一堆的理由，一堆的怎么样，不愿意把神那个绝对的地位给他。 第二，今天仇敌让神的儿女们不太认识恩典，最后我们都什么都要靠自己的方法，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啊，来积功德，来行善，这完全没有用。那么第三个呢，神要就像我们刚才歌中所唱啊，神的儿女都要一些祝福，都要一些外面的东西，要的不是神的自己。那我想今天神就将天国这个比方比喻，从这个三个方面，我想我们来交通一下。首先是讲到主权的问题。你看这里啊，到了最这个第一批的人啊，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，他们看到这个分的钱怎么都一样啊，他就说什么，哎呀，他说我们以为我们必要多得，谁知道得的都是一样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理由。我们以为按照逻辑的推理我们应该多得的，最后完，最后谁知道，是谁知道什么，所以家族你做的这个事情不按照我们的道理来做。今天我们人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讲理由。但是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看读圣经的时候，神不太跟我们讲太多的理由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说什么，就是我是耶和华，你们要做这个事没有理由，我是耶和华，做什么什么没有理由，我是耶和华。神本身是最大的理由。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知道他是谁的时候，不需要任何的理由。所以我前些天我在读哥林多，我们在读哥林多的书信第九章第四节，保罗啊就跟他们说了，他说我这个人难道我不能靠福音啊能够来吃喝吗？也就是保罗说，他当初传福音应该是别人供应他吃喝是应该的，从理由角度来说这是没什么二话好讲的。但是保罗说什么，保罗说什么，这个是理由，但是保罗愿意放下。如果你一看这一段，保罗讲的太多理由了，你看里面都是那些，我不知道英文大概比较难翻啊，里面就是难道那个启示，那么有谁何况都是这样的词出了十多回。保罗说你们哥林多人啊，今天最喜欢讲理由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很多时候都喜欢讲理由。那么保罗就说我有那么一大堆的理由，但是什么，为了神的缘故我不讲了，我全部都放下。那保罗为什么能放下呢？因为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耶稣是最有理由的很多事情，但是耶稣放下。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，什么叫真正的救恩？真正救恩还不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替了罪的刑罚，这些真正的救恩是他说主耶稣他虽然为神的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圣手。什么叫虽然还是？有理由的。主耶稣如果讲理由，没人跟主耶稣可以讲得过的。他说我是虽然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就不需要受苦了，但是我还是受了这些的苦。所以说今天让我们看到，在神的面前没有理由可以讲，神做什么事情他有完全的主权。我们讲到主权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里面第九章里面特别讲到主权，就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他特别有一句话说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竟敢跟神来抢嘴啊？难道我们这些受造的，我们能够对造物主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造我们吗？我觉得当这个你是谁这几个字特别能够抓到我们。我但愿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都有这个感觉，读到你是谁，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里面都有个感觉，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我们是谁，竟敢跟这一位神来抢嘴。神的理由总是超过我们的理由。你想其实讲到拣选啊，其实我们是占便宜了。你说神没有，为什么没有拣选马呢？马跑得比我们快啊。神也没有拣选熊啊，熊比我们有力量啊。神也没有拣选天使，几乎各种方面天使都比我们行能干。今天神拣选我们，所以神拣选我们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的主权。那么我就想这些人啊非常的有意思，这些人最后觉得大家都给了一样多的钱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些人他们是后来的一批人，如果他们也得到了跟前面一样多人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抱怨？我想他们不抱怨了，叫闷声发大财，那就不抱怨了，对吧？但是你看人说明是什么，这个当中反映的是人的中心，就是自己，自己有没有占便宜，自己有没有吃亏了，而不是看神的主权。 过去我碰到一个小朋友，那个时候教书啊，这个下午教他们，哎呀，这个小朋友，别人说他不太会社交，他大概就六七岁，哎呀，他有时候在拿了一块糖，然后跟别人换巧克力吃，我换好之后，别人就把巧克力给他了，他被别人巧克力吃掉了，然后呢，别人开始吃他糖了。他抱怨了，他说老师他吃我的糖，我说这个小朋友说这个你换回我们的，不，这个糖是我的，他说你为什么吃巧克力呢？因为你已经换给我了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不讲道理呢？他说这个小孩子就不太懂怎么跟别人处事，你看讲来讲去都是他有理，他吃别人巧克力，他说因为是别人换给他的，所以他能吃，别人吃他糖，他说不行啊，这个糖是我带来的。那么其实不是处理什么关系的问题，人就是有这个急。今天有心理学告诉我们说啊，要自尊，要自爱，要怎样，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呢？圣经说的相反，圣经说什么？我们要舍己。所以人都是那样。今天我想我们有一个学习，当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是谁，一切的事情主权是谁的？主权都是神。所以神这里说了，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啊？你们是红了眼啊，不是因为公平不公平啊，你们就是因为太红眼了，你们就是己太大。而且神说这是我的东西啊，我的东西我要怎么给，当然我可以怎么给了，神说我愿意怎么就是怎样。但是当中呢，就是当神说愿意怎样的时候，给我们也一个提醒，他们神说把这些东西给他们，在他们感觉中这个钱怎么样，这个钱是谁的，这个钱就给他们了嘛，这些银子就给他们了嘛。但这给了他们这个钱到底是谁的？还是神的。今天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教会里有些，当然新约不讲十一奉献，但是今天有些人是怎么感觉呢？我今天把一部分的钱奉献给神了，这个是神的，接下来的钱是我自己的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很多时候有这个感觉，其实是错的。今天我们不是钱的主人，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？我们都是个管家。今天你奉献出去是神的，没有错，你留下来的是谁的？也是神的。你没有主权的。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始终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我们是有主权的，我们什么都是应该服在神的下面。那你讲到主权啊，你又说了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么霸道？为什么神你说了算就是算，对不对？你不跟我们讲理由。但是其实啊，神真是非常的好。神可不可以霸道啊？神今天跟他讲好了，如果说神真的霸道，今天跟你讲好一千的银子，对吧？神给你的时候只给你半钱，神说你这个你做的不好，就扣掉你多少。人有没有办法？人也没有办法。所以今天神这个主权啊，其实我们有时候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这个要求这么严啊，我们这个日子很不好过，我们什么都要听你的。其实神的主权为了什么？当这一段讲到，我们讲到主权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讲罗马书，罗马书第九章。罗马书第九章跟什么讲在一起？所有读经的人告诉我们，罗马书九十十一讲的是什么？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事情，讲到神在永远的计划中，神有这样的一个的拣选，神有这样的安排。我们特别，如果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很宝贝，神说什么？神说按着拣选的恩典留下余种。那也就是说，神这个拣选最后是什么？是带出一个恩典。你说神怎么，哎呀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说了就算，你怎么这么霸道？最后是为了什么？谁得好处？今天神他那个主权，我们尊重神的主权，我们吃不吃亏？我们不吃亏。今天神是为了将恩典来说出来。我想这整个的这一章中，恩典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的主题。那么讲到恩典的时候，这个那些人又说了，哎呀，你看我们这些人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，在那些人的心中，他们根深蒂固。我想特别是犹太人他们根深蒂固，从他们守律法开始就知道，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蒙神喜悦，我要做很多的事情，我要不做很多的事情，对吧？我劳苦了一天，这是我做的，我应该得到很多的东西。他们只干了这一个小时，怎么能够这么便宜？所以在他们的心中，一切都是怎么样？要按劳所得，他们没有恩典的感觉。所以这里就带出一个重要的原则，神说什么呀？不光我是有主权的，你们都要知道啊， 这是天国啊，跟你们地上不同的啊。地上我们不太看到恩典，天上都是恩典。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，有一个我们前些天啊，我相信大概几个月前，我们就讲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，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恩典。我觉得恩典啊讲不完，我们还要讲。我讲到恩典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。很多时候我们讲恩典啊，你以为恩典呢就是一个 it's ok 没有关系，哎呀你作业晚交了，哎呀老师给一个恩典，好 ok ok 好，那就给一个恩典。哎呀你今天迟到了，那聚会迟到，哎呀没有问题，神是有恩典的，对不对？今天上班你不能迟到，那个老板没有恩典，你上班迟到要扣工资了。所以在神的家中，我们也觉得一讲恩典呢就是无所谓。前些天我们教会一些年轻人，有一次呢，我们就让那些年轻人啊，才让他们有一些分享。那些分享呢，就是来让他们倒倒苦水啊。些年轻人就开始倒苦水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说我们家长对我们非常的严啊，要我们考这个考那个，考这个考那个。”我说：“我们为什么要到教会来呢？”哎呀，到教会来就很轻松啊。他说：“我跑到教会来，我就不用动脑筋了。”好了，搞错了。他们到教会来不是来敬拜神，到教会什么？他们平时我读书很苦，到教会来我就教会来，如果犯点错误，也不会那么严重的来惩罚我们。还是那个小孩就是，然后我就说啊，错了。什么神的恩典？你们搞错什么叫恩典了？你们以为家长对你们严啊？全世界全宇宙对你们最严的不是你们的爸爸妈妈，对你们最严的就是我们这一位神。神是最严，你爸爸妈妈，你看你考哈佛考不进了，那算了，你爸妈就放了，对吧？你就考差一点的大学就是了嘛。神不行，神今天要把我们要带到他神儿子的形象，不达目的神是不能罢休的。说神是最严的，但神也知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。所以什么叫恩典呢？就是神知道他很严，我们做不到，所以神要用他的恩典来给我们，让我们把这个缺口补起来。所以我们当讲到恩典的时候，有时候很有名的歌啊，叫奇异恩典，对吧？那首歌我觉得那个歌里面重点讲到什么，是我们的不配。当我们每次想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头脑想出来就是不配，不错。但恩典不光是不配，恩典还表示一个什么？不能。也就是说恩典，当我们读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感觉，恩典是不能，因为我不能了，所以神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恩典，让我们可以达到目标。这或者说套用一句属灵的话说，神的事情只有神能够做，这叫做恩典。那么人呢，这是人就没有办法。人呢，从我想我们如果看圣经啊，新约好多保罗的书信啊，从使徒行传开始，然后加拉太书，然后哥罗西书，然后那个到了提摩太前书也讲，到了我们今天早上查的希伯来书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人这个律法要积善啊，要这个叫积功德，要靠做好事啊，能够怎样？这个心啊，就是根深蒂固的在里面。我觉得写有些书信时啊，我觉得保罗都生气了，写这个加拉太书啊。保罗简直难以相信，你们这些人刚福音传给你们了，怎么这么快又跑到律法当中去了？神也非常的难过。你这个难过从哪里开始来的呢？这个难过我们知道，神是用恩典用生命的原则，人是用律法用宗教的原则。宗教的老祖宗是什么？亚当的儿子该隐，该隐就是宗教啊，他自己在田里干活啊，自己的劳苦的东西给神啊，神不悦纳。我们知道神的道路是怎样的，是亚伯，亚伯什么？亚伯献的是羊。你知道当羊的时候，羊要被杀掉，这里面就表明了耶稣基督。那么后来我就觉得啊，其实还不光如此，最早最早的还不是亚当的儿子，是亚当夏娃他们自己。当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，就已经表明了什么？我们不需要神的那个生命，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智慧，我们可以来达到神的目的。所以特别我想当彼得这些啊，他们都是犹太人，他们的根深蒂固的在犹太教的里面，所以神要跟他们讲一些天国的事情啊，他们不是那么能够很快的就能够来明白。所以如果我们再看刚才讲到罗马书九到十一章，看到第十章第一节，像他们以色列什么，他们就发热心，他们就像这里的，他们热心，我干了一天的活，神说的嘛，他们不知道神的意， 就靠自己的义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是不能够服神的义。所以这里给我们教导的是个恩典的原则。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，我们在神儿女身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认识恩典。前些天啊，就是读到当保罗啊，你知道保罗是很辛苦啊，一辈子。他到晚年的时候，终于要被主接去了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那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幸的道我也守住。”保罗怎么守住？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保罗终于行了。不是，我个人觉得，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个感觉：神啊，我保罗这样的罪魁，今天竟然完成了这么美好的任务，不是我保罗行啊，是神你自己的恩典把我怎么样，把我带到了这样一个地步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需要求神来恩待我。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啊，我是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神如果不恩典啊，我读了半天都读不出来什么东西啊。有的时候能够读出一点东西，哎呀，我真的有时候就跪在地上说，神啊，谢谢你，不然的话我就读过去根本就读不出来。年长弟兄告诉我们要什么？要多读，要硬读，要死读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说，如果你光有这个三读，如果不神不恩待你的话，你这么去读，你读24个小时下来什么都读不到。所以里面我真的很感受，我觉得我们在属灵上，我们真的每一件的事情，我们要求神来恩待我们。你读出来都没有用啊！我现在觉得难的还不是读出来啊。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查经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分享很多啊，我们活不出来啊，同不同意啊？哎呀，这个神啊，你这个光都给我们了，我们看看这个人还是老样子。只有神的恩典，他可以把我们怎么样？他可以把我们扶持上去。所以我需要神的恩典。过去啊，弟兄们啊，过去的弟兄们，他们就说，一个弟兄啊，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写，他讲到神的祝福。哎呀，我们今天一听，怎么能够随便想神的祝福呢？今天我们好像说一讲到神的祝福啊，我们里面就觉得不太敢讲，对不对？刚才诗歌也是，前要的是祝福，今天要神自己。那么这是一个弟兄，他是经历了神很多，他有一天他里面有个感觉，他说，如果你靠自己的努力，你最后看到很多事情，神祝福临到了，神的恩典临到了，最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如果哪怕你好像表面是做得对的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，你最后做出来，做也做不出来，做出来也没有用。所以说有一首歌啊，有一首歌是那个过去我们当中有个弟兄很喜欢唱，就是按照诗篇103，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，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。然后唱到那个时候啊，我里面就是在一个感觉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，我们读1章16节，他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中我们都领受了，并且恩上加恩。这也就是说，神的，今天我们在想象中，我们好像觉得神的恩典不够，好像我们今天要帮神一些的忙。不，神今天他是无尽的恩典，他巴不得怎么样？他巴不得将他的恩典要给我们，我们不需要为神去省了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去为神去省一点，你为神自己省出来的，不是出于神恩典给你做成的，你成功了，在神面前怎么样？一点意义都没有。那么话说回来了，我们讲真理不能只讲一面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一批啊，如果我是最后一批的第一批的人，我会想，神啊，既然是恩典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一早来，我们什么活都不用干，你就给我们银子不就是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讲恩典讲了老半天，我们还是要辛辛苦苦干一整天，不光我们要干，最后来的那一批人，他们要不要干？他们至少也得干一个小时。神啊，你说你为什么？你讲恩典嘛，那你讲恩典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干了嘛，为什么要干呢？所以我们要讲真理的另外一面。那么今天有些弟兄啊，他们这个是讲恩典呢，就是只讲廉价的恩典。哎呀，都是祝福啊，都是怎么样啦，你不生病啦，你事业成功啦。我们慢慢知道这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恩典，但是不对。 那么然后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像我当初觉得这个不对呢，我就180度一转弯，我们不能讲恩典，我们要讲受苦，对不对？你好像一做基督徒，我们一受苦就对了。圣经也讲我们要背十字架，我们那时候不懂十字架，以为什么？以为只要受苦就对了。有一次我去大陆的时候啊，就是去大陆的时候呢，有些弟兄说，哎呀，他们当中知道成功神学不对，我们就要怎么，我们讲受苦神学，然后什么受苦越多受苦呢是越好。他们这个时候啊，巴不得啊，他说我们巴不得天天身上的衣服啊赶快这个都磨了，都磨破，这个是更好。然后呢，就当弟兄姊妹都来，哎呀，都来啊，他我们不能讲成功东西，我们要讲什么，我们要讲十字架，要讲受苦，然后大家都一起受苦。最后大家一来啊，受了苦半天，说哎呀，他说我把他们都带到我们这个船上，大家苦啊苦啊苦了好多年，一直到有一天知道十字架是什么，十字架是恩典。今天离开了恩典的十字架，如果你十字架只是受苦受苦受苦受苦，那不是神的目的。那么为什么要十字架呢？十字架把人带到尽头，十字架叫人尽头，然后什么？神的根本目的是什么？神的根本目的，神是要恩待我们。今天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啊，在我们的心中想象，神不太愿意给我们恩典的。在我们的想象中，神都是让我们越受苦越好。其实相反，神是巴不得，就像一个爸爸，他是巴不得祝福我们啊。但是今天神非常苦恼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神的恩典想塞给我们是塞不进来。在我们感觉中，人是愿意接受神的恩典呢，还是愿意接受一些苦呢？我们以为人都是愿意接受恩典，错了。其实人最喜欢找苦吃，你说有没有根据？当然有根据了。你说当初神给亚当夏娃那一棵生命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恩典。亚当和夏娃要不要？他不要。神告诉他说，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吃了你们要死的，要苦的，人要不要？哎呀，人拼命的喜欢吃那个东西。今天你传福音，传福音是个恩典，人要不要？人不要恩典嘛，对不对？人即使在这个苦的当中，人还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人觉得很好。所以实际上是什么？神十字架是神恩待我们的一个开一个门。我们如果不是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神想把恩典给我们，我们都接受不到这个的恩典。说今天啊很有意思啊，那些我们的那些人就可以说啊，哎呀，神啊，你给我们恩典你就直接给我们好了。那像我们信主的人也说，神啊，你既然是全能的神，你既然是恩典的神，我们刚一信主还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最后才能进入到完全，你难道你就没有这个本事一下子给我们吗？我们一下子就进入神，磨成神儿子形象，在荣耀中多么的好。我就想起个比方，尤其在传福音的时候，福音怎么传的？福音我们告诉你要相信主，一相信主什么就有甜头了，对不对？尝，我们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啊。那么别人说，哎呀，主恩的滋味，主恩的滋味，我看你们也没有尝的很多嘛。我们都会跟福音朋友说，在将来神给我们有个非常荣耀的盼望。那福音朋友要问了，既然神给你那么荣耀的盼望，为什么神今天不给你呢？神今天一给你，你在我的面前一展示出来，我马上就相信了。他就好比怎么样，好比一个大厨，一个大厨今天做了一个小菜给你，说，哎呀，你吃吃这个菜吧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会做非常非常好的菜。他说，你大厨为什么不把那个非常非常好的菜端出来呢？为什么好就给我们只是说预尝一点呢？如果你把这个大菜都展示出来，他说我马上就信主了。我当初啊想神给我点智慧，我说什么意思呢？不是神不想给你恩典，不是神不想把那很好的菜给你，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今天我们的舌头只会尝那个开始一点的。我们一个时候，今天神让我们整个在一生中怎么样经历十字架，经历神的造就，慢慢我们的舌头才变得怎么样，才变得有这样一个能力去尝神给我们更好的菜。今天我们的舌头都不会尝好菜，今天大厨给了我们一个好菜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来盛装。 所以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实在要准确的来看待恩典。那么另外非常有意思的，在我们的感觉中，哎呀，受苦受苦，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好像我们付出了很多。过去啊，有个弟兄啊说啊，他说我们信主耶稣呢完全是恩典，没有错吧？他信了主之后呢，不是光是恩典了，你要好好的努力，说你要主，我们信主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付了完全的代价。他说信了主之后你要自己努力了，你要付代价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有一个珠宝的那个比喻，说你们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为了得到那一个的珠子。有没有对？那不对了。珠子是什么？珠子是我们，谁付代价？主耶稣付所有的代价。今天在我们感觉中，这些人怎么样？神啊，我们又出汗了，哎呀，我们又花时间了，我们的汗水给你了，我们的时间也给你了，神说你根本没付代价。今天我们搞错了，今天我们以为我们付代价，神说不是，只有主他能付代价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保罗有经历。保罗什么经历呢？整大有一天他知道了，他说我丢弃万事都当作粪土，为要得到基督。在我们感觉中我们付了很大代价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像把很多宝贝的东西都给了主。保罗说不是，你没有付代价，你付出的是什么？除了基督以外都是粪土。所以说对你来说实际上是什么？你没有付代价，实际上你丢掉的那些东西都是什么？都是粪土而已，都是一些没价值的东西。最后得到了什么？得到的是基督。所以这里反反复复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得救靠恩典，我们成长也是怎么样？成长从头到尾都是恩典，成从开始就是用恩典的原则来对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怎么样，我们要通过十字架的路，我们为神开这一扇门，让神有机会为我们付代价，让神有机会把这个恩典给我们。那么后面呢还讲到神的自己，不光原则，讲到神的目的。你说怎么会引出这段话的？我们知道是彼得的话引出的。那彼得怎么讲呢？彼得啊，他还不错，他还是愿意跟随主的。可是他跟随主呢，有个条件的。他主啊，我们这样的跟随你，我这个也舍掉了，那个也舍掉了。其实彼得不知道啊，他以为他舍掉的是宝贝的东西，其实他舍掉的是粪土而已啦。那么他说我最后可以得到什么？主耶稣告诉他了，你要得到这个，你要得到这个。讲了半天之后，啊，我想当时彼得很开心啊，原来我们跟随你也没有白跟。但主耶稣最后讲了一个然而，那在前的将要在乎。什么意思啊？彼得啊，像你这样的人啊，你这个人跟我，你为什么来服侍我啊？你是有商业头脑的，你想跟我神来交换啊？你这样在前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动机不对。有一天你要什么？你要成为在后面的。那我想这个就是彼得他当初的想法。他们搞错了，神给他们是什么赏赐？我想那些的故宫他都以为赏赐是什么？是银钱。对，神要给赏赐，这个赏赐也是恩典的。他们心中以为这个银钱是赏赐，错了。神要给他们的根本不是这个银钱，神要给他们是什么？所以今天有个概念，是神的，像我们刚才，是神的东西呢，还是神的自己？那一些的人，他们劳苦了半天，其实他们怎么样？如果他们都是得到银钱的话，他们有没有得到东西？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得到。那我就想起啊，在旧约时候啊，撒母耳记下十九章，那时候呢，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啊，我每次想到这个人的时候，我里面真是非常的感动。这个人叫米非波设。这个人被别人冤枉了，别人也把他的财产霸占去了。有一天大卫王回来，哎呀，大卫王回来之后，大卫王说，哎呀，哦，原来是别人诬陷你了，来，我要把你的财产还给你。那个人心中什么？那个米非波设说，哎呀，他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，我看到你大卫王，你平平安安的来到宫中，我就满足了。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你最后劳苦，你最后侍奉，不是为了赢钱啊！你赢钱的人，你其实没有拿到东西啊！你最后是什么？是得到神自己。对米非波设来说，那些东西被拿走都没有关系。有你大卫王，大卫王预表基督，有你大卫王回来，怎么样？我就心满意足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救我们，最后是主耶稣救我们是什么？他说罗马书五章讲到，神救我们不光让我们与神和好，我们也借着他以神为乐。所以这个是关键。你看这个最吃亏，最吃亏就是他们这几个人。哎呀，他们劳苦了半天，最后什么还埋怨？你埋怨出来，一埋怨说明什么？你没有以神为乐，那最根本的东西你就没有得到。我们记得啊，在路加福音中有个浪子的比喻，浪子的比喻啊，我觉得那个浪子里面啊，那个大儿子啊，那个大儿子真吃亏。他看到爸爸，我觉得跟这个故事有点像啊，他看到爸爸那个给小儿子那个吃啊，他里面就心不平了。他跟爸爸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服侍你那么多年，我又没有违背你的什么，最后我连什么，我连一只羊羔都没有得到。你看他脑子里想的就是个赢钱，我弄了半天的钱都没得到。他爸爸跟他讲，哎呀，我的儿子啊，他说你这些年常与我同在，我一切都是你的。他想不通，他说怎么你都是我的呢？你明明把你的那个东西给小儿子了吗？他没想到什么，他是这个当中谁是浪子啊？这个浪子故事讲了几个浪子啊？讲了一个浪子，小儿子，不是这个大儿子，他也是浪子。什么叫浪子呢？一个是在外面的浪子，这个小大儿子是什么？是在家里的浪子。他在家里辛辛苦苦做了半天，他有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？他什么都没得到。所以他爸爸要给他的什么？他爸爸要把他自己的喜乐，要把他自己的同在给他。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是，包括有的时候自己也是。今天呢，你可能你不一定要爱那么多的钱财，但今天很多东西可以代替神自己。有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啊，服侍一忙起来的时候啊，这跟神祷告的当中啊，为了这个服侍花很多时间的祷告。那么跟神亲近了呢，哎，这个祷告这个分量就少了。其实弄到最后怎么样？你还是放在那件事情上面。所以我们人非常的难。今天神不断提醒我们，什么是天国？天国就是神他有绝对的主权，天国就是神他用他恩典，用他生命的法则，不是宗教的法则。天国是怎么样？天国就是说神的自己是我们的享用。这些原则之后，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里面确实有些的感触。有些什么感触呢？这里讲到，我们这里是讲到那帮的人。我们那帮人呢，就是这帮的人啊，他们其实去干活，神告诉说什么呢？他们是闲站在旁边。闲站在，什么叫闲站在旁边？那就是这些人，神说有些人他们是整天都站在那边。我相信也许有一些人什么，不是一开始站在那边的，也有可能吧。那些人啊，就好比有些人啊，先爱世界，爱到有一天啊，他觉得什么，世界都是虚空，只有做主公才能满足神的心意。但是等到他们想到了，或者有些人一开始就站在那边的，弄了半天怎么样？神如果没有叫你做工，你在外面什么叫做闲站？那也就是说，你只要不是做主公，你随便做什么事情，神说什么，这就等于闲站，这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干，这就等于是懒惰。那么对他们里面，他们有个什么感想啊？有一天，哪怕我想最感动的是那个最后的下午5点钟进去的人，哎呀，他就快天黑了，对不对？都这个今天一天都忙忙碌碌，我们今天一辈子都忙忙碌碌，好不容易怎么样，神今天来了，最后让他们进去了。你说这些人是什么的感觉？这些人和第一批人有什么区别？第一批人觉得，哎呀，你看神的工作需要我，对不对？而且神还跟我讲银子了。其实我想是谁讲定啊？他后面是说啊，神是说啊，他说是你与我讲定啊，我相信啊，这个钱是这些工人开出来的。他讲了，最后神说 OK， 你要这个钱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说你与我讲定，我觉得是这些人啊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有这个本事，我帮你干一天，我该拿到多少的钱？所以在他们心中是怎么样？我是有本事的，你这个工作需要什么？需要我来干。 但是后面进去人是什么感觉啊？神为什么不用来跟他们讲定价钱了？他们在外边是闲干啊，这个世界上你干什么事情都是虚空啊，只有为主干才有意义啊，这个时候没人叫他去干活啊，这个时候当时叫他去干活怎么样，不用跟他讲定价钱了，他马上就去干啊，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没有用的，你如果家主不叫我去干，我这个人就浪费掉了，今天你让我去看干活，你不用给我银子，你让我干活这是恩典，你让我干活这是怜悯，我是一个不配的人，我看我这个人的样子啊，我这个是不配干活的，最后啊你怜悯我让我进去干了，我这个人看来是没什么本事的，他一定什么好好的依靠神，好好的仰望，然后他里面干活一定很认真的，一看我没有多少活干了，对不对，但我要珍惜这个机会，他一看哪里这个葡萄还掉在地上，哪里这个没有人家忘了遗忘的，他一定去好好的把它收拾好，对吧，然后一看哪里弄得很脏没有弄干净的，他赶快去把它弄干净，所以其实他是什么样，他是带了那个爱，他跟第一种人不一样的，第一种人 是跟神是交换，是个雇工，是一个什么商业的头脑，他是怎么样，他才是真正的是怎么样，真正的在神面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。那么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鼓励，什么是鼓励呢，这些人我相信啊，从一般的本事，如果从一个家族一般的眼光一看，他大概是不是要这些人，如果你今天这些人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在我们这个旧金山附近啊，有一条街都是很多的那个南美的人，他们在那边就每天等着干活嘛，对不对，你有什么要干活你去找他说10块钱一个小时15块钱一个小时，那条街上都是人，那么你去干活总是那些什么身强力壮的人，先被怎么样，先被别人挑着，有的人可能在一天闲逛一天真的是这样呢，那在圣马特尔有一条街，那么就他也找不到活，对不对，所以相对来说这些人是什么，从表面看是比较软弱的，今天神到了最后一个阶段，神要恢复教会的见证，就像旧约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被掳了，最后他们什么，他们最后回去，这些人在我们想象中这些人比别人好，这些人的灵性比较好，这些人比较优秀，这些人属灵比较刚强，前些天我看到一个弟兄的交通说，不是的，这些人都是一些比较软弱的人，但是他们有一个什么，就像这些最后一批葡萄园的人，他们向着主有这样一个心愿，就是他们不是有很有本事的，那个弟兄有一句话他特别抓住我，他说啊，他说最后那些就是渔民渔树剩下的那些按照神怜悯的恩典，最后那些人拣选啊，他说都是软弱的，如果他们都是像保罗都是像约翰，我们这些人没有希望，体会这句话的意思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对不对，如果神都是拣选保罗约翰，哎呀我们真是神啊，我们赶不上，他说当我们看到对软弱的人对余下的一些人，当神还给机会，当我们向着神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，神竟然可以用我们，神竟然可以纪念我们，他对我们这些软弱中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，是多么大的激励啊！所以说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机会，日本的地震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地震越来越频繁，所再来的日子近了，神给我们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，可以说主耶稣要再来之前所有的预言已经都实现了，主耶稣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来，但神给我们机会，有个弟兄说传道书啊，传道书最后一章啊讲到啊，你们要趁着年幼啊，衰败的日子还没来到之前啊，要纪念造你们的主啊，但非常可惜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啊，可能都没有纪念我们的主，完了，但没有完，神今天还给我们有机会，早上我们读经都到希伯来书，神说要趁着还有今天，神不给我们今天我们完了，神还给我们一个今天。我有一次啊，最后分享一个见证，也不是我的见证啊，有一次听一个在一个聚会中听一个弟兄早上晨更的时候他交通，他早上一早起来就到外面去跑步，跑了好多次的跑了好多圈，跑了好多圈之后呢，他回来啊，早上的交通，他跑圈有个感动，他们一圈一圈啊又跑到头，跑到又跑回来，跑出去又跑回来，神为什么要造圆的东西呢，他神造圆的东西啊让我们有个感觉， 你今天跑出去了，孩子妈，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你又可以跑回来，又给你一个重新的开始。所以他里面非常的感激，他如果只是一条线往前，如果我们没有缘的话，最后你落在后面可能就跟不上了。但今天神往往给我们什么？往往给我们又是个企图。也许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哎，给我们一些感动了，我们今天可以再是一个企图。今天神不光满足于一开始能够进入葡萄园的，这个葡萄园不是讲得救的事情，这个葡萄园表明了天国的一个原则。当我们今天愿意顺服主的主权，当我们今天愿意仰望神的恩典，当我们今天愿意心是单单的向着神的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神要用到。我想就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说我们赞美你，说我们都是不配的，说我们不配为你做工，说我们不配得你的赏赐，是吧？从头到尾，说我们蒙恩是因着恩典，是吧？有一天，说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也是恩典。神啊，你给我们的旨意，给我们的计划是多么的荣耀。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在承认一个事实，我们这些人悖逆了，我们将你的计划打岔得很远很远。但是我们的主，你亲自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的代价。主啊，我们蒙受的是恩典，但是这个恩典不是白的，乃是我们的主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咒诅，为我们背负了咒诅。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你，说因着主你自己的恢复，把我们打岔那么远的，说完完全全的能够恢复到神荣耀的旨意中。所以我们心里只有说，都是恩典，都是神的羔羊所做成的功。所以我们心里感谢你，说我们心里敬拜你。我们说神的羔羊配得一切的敬拜，一切的称颂，一切的荣耀和尊贵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